好，我们接着看，他说无违犯者，若自有病，若无气力，若专情，他有力随顺，令往公事。若知病者有医有护，若知病者自有势力，能治公事。若了知彼常病所处，堪治啊支持。这也是另外一个，前面这个都跟前这现在目前讲这个跟前面意思差不多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里面比较特别，就是他是常病所处，就是他时间很长，在现实当中我们没办法一直长时间照顾，而如果他真的没办法照顾，我们也必须要想办法。可是他怎么样？他堪治支持。所以你看，我说经典他在很多地方哈，菩萨戒他其实是，如果我们懂得灵活智慧应用，它是很人性化的，它各方面都会照顾。第一个，慈悲并不是完全没有标准的，它如果可以让它自己来，它不可以，我们尽力要成就。那像肠病，你说它可以，如果肠病要护食，这我们讲的都是食物面。有些东西有些人一开始讲的非常理想，一理想一落实下来，时间一久，大家不堪之负荷，结果反而垮掉了。所以有些制度有些推动都必须要考虑现实能长久合理的，合理的。所以在有些地方必须思考问题啊，他不会只是动这些小情啊，像有些人我们这个是另外，有些生病，从长远来讲，我们也必须要让病者慢慢在他许可的范围当中，那一部分他要独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对他也有利，还有对照顾的人才能长久。凡是一个制度不能长久，其实到最后对病者都是伤害，因为虽然是好意，但如果病者本身自己软弱而不懂得去独立，这个到时候他要负荷的是周边的因缘，就是自身无法承担，由外面来支持的因缘太多，他的不安稳心就越重。所以假如你自身可以，你自己能独立承担起来，也就是说你需要外头的越少，其实自在心也高了，而且这个照顾的人也能长久。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些照顾讲得太理想化，因为所有人都在学习，都在学习。所以如果你把它讲得说，这个制度照顾到非常圆满，非常周详，但实际上讲得非常美化，不能做，也是没意义的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提到，如果我们有看到无能为力的要照顾的重病者，我们不照顾是犯了。但如果有其他因缘，我们可以有开源哈。你看再讲，若为勤修广大无上殊胜善品，若亦护持所修善品，令无坚缺。像这一类东西，这个很不容易哦。我告诉你，其实在现实当中，每个菩萨风格就会出来了，因为他看到的不是小病，他看到是重大苦，而你面对到的是重大修行的关键，这个算是很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。有时候菩萨为了守护的不是这个病者的心，还要守护大众的心，不照顾可能会形成很多的毁谤，照顾的难得功夫已经走到这里就会中断。这不仅是看病，包括弘法也是这样的。比如说你的功夫正在走到一块的时候，很多人很积极的来互请求说法，你要听不听？这就是我一直举例那慧思大师、智者大师一直在告诫的，有时候是真想闻法，有的不一定，是满足他们听法的一时兴趣而已，并不是真正想要依教奉行。听完了也听了，欢喜也欢喜的， 有没有修？没有。啊，你的功课呢？停了。这很现实啊，这要有智慧。你拒绝了人家启程，你顺了他也没再依教奉行，是这样啊。一次两次三次你就会觉得讲也讲，可是没改变啊，对不对？你再怎么样去告诫怎么修，他们只是天天种个善根，没改变啊。那没改变，你把你的功课一直耽搁耽搁耽搁，你我常讲你要有改变我牺牲，可是问题你的牺牲并没有给他多大的改变啊，不如我修一修放光他就听话了，是不是？这当然是开玩笑，可是事实上这就一个你没有功夫，人家听也不过是这样听听啊，马耳东风，听过就过了，是吧？所以类似这种情形你能拒绝吗？你有多少能耐去看到它的意义？你能不做吗？你该做，做到什么程度，哪些是真的该做吗？这都该那个该考虑。至少这里面提供，如果你是勤修广大无上殊胜善品，或是若欲护持啊，所修善品令无间缺，这时候没犯啊。若自了之上品愚钝，其会钝拙，于所闻法难受难持，难以所缘摄心令定。好，那这个也没办法，因为他其实修任何法都很困难，这时候如果再打闲岔打出去，那完全不可能成熟的。所以这里面你看，我们就先不要讲菩萨戒，这里面是不是提供我们一些抉择的点？有些事情你自己要衡量，很多善法要修，但对你来讲眼前轻重在哪里要知道，我就这样过过过到最后什么也没有。好，有时候不忍心不忍心不忍心不忍心不忍心到最后什么也没成。好，啊，你说我要狠心狠心狠心到最后共道业没成，该狠心的到狠心下去了，两头空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他认为我为了修行，所以我应该有资格拒绝，结果他有没有修也没有。会啊，有人闭关修行到深山里面，到最后我们今天讲一个混的就不说，用功的到最后是一无所成。为什么？一开始该有的自见没学好，进入闭关里面，这茅棚里面就用功用功，天天就同样的功课，磨砖怎么成金呢？到最后有还有一些善法，但问题难成就。为什么？因缘不具足，并不是靠一股热忱可以解决的。如果这样靠一股热忱，不要正见正思维。为什么要正见正思维？八正道就是八正道，不容许你随便改。你没有四谛制的正见作为道体，其他的道品之分都不可能成就。所以我才讲说，当我们越来越了解正见的意义，再回头去看修行这条路，有的人缺就是缺，因为本质没端正，后面怎么修就是找不到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点，就是说，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要很务实，千万不要蒙骗，也不要自欺欺人。这中间有时候不得已，你必须要很清楚你的所要做的事情，弄清楚的你投入，因为这样你才抉择掉一些事情。就像我们为何出家，我们本该应该养孝养父母，你为什么出家？这是何等大的责任呢？因为我相信我的出家修行可以利益我的父母，不是今生今世，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很用功修学，那我对得起，因为我终究会给他更大的利益。但如果没有，那只是话好听而已，实际上你也没做，两头就空了。好，再过来，若先许鱼为做公事啊，啊，那你先答应别人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好，实在是很为难。那这时候如果没办法，就找人。所以我们碰到很多，这就是一个团体，有人资粮够，你没办法看，就找谁去看 找谁去看啊？有时候我们认识这个，找谁来看？所以你的善法因缘多的话，有些地方你做不到，你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，找医生帮忙，找其他的人帮忙。好啊，如果你也有福德力，有钱财，你可以施以钱财的帮助。啊，那假如你又有医疗，哇，那更厉害。可惜我们这个就是不行，或者对吧？来针灸，马上站起来。因为太痛了，开玩笑，下次就跑了。不，要让你来争，我赶快跑啊！这个果然用这种刺激病就好了，开玩笑啊。不过就是说，一个人到最后，菩萨道走，如果慈悲心很强，你就会应该落实在很多地方的学习。而这在学习当中，以佛法为重，那其他凡是能堪忍的、能学习，都欢喜有那个娱乐心。然后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，发觉这个也可以利益众生，那也可以利益众生，广学多闻啊。不然就是说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哎，啊，其实你所有的功德也都会帮助你更加安定。我常举那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如果到国外去，你有钱有英文也行啊，你又有很多朋友，都很多善因缘，你能力也够，外缘也具足，你到国外去住，没什么好怕的啊，因为你都应付得来。如果你因为不通，钱又没有，朋友就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去到那边东南西北都不清楚，你就会很紧张。这就是资粮具足的问题啊。一个人自身足以面对问题，加上外缘很多，他有什么畏惧的？菩萨道不就如此吗？所以如果你发觉你处处这不行，不要去推脱，不要有习惯说这个我不要那个不要，等你要用的时候，你发觉你这个自己不堪用，然后要利益众生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那处处不行。再过来，如于病者，于有苦者，为作诸般，欲除其苦，当之矣啊！病者、苦者，凡是缺的、不足的，这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哎，所以在这瑜伽菩萨界跟其他界本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？他蛮亲切的。哎，那我们讲说，我们受的是梵网菩萨界，那里面也有很多我们该学的。那我们用这个来补，那说我受那一本，跟你受那一本就受了这一本，因为色善法界容易有情，凡是走到菩萨界该学的全部都属于你的戒法。你说我只有那几条，菩萨界不会那几条而已。哎，所以这个是哎，我们有这样的因缘，看到弱者病苦者，我们都应该施以这样的时时守护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种那种一个菩萨长持修持，自身会稳定，第二挂碍的少，因为不欠缺。那同时菩萨慢慢会形成一个风格，就是让众生很乐意依持。那你如果发觉我们不行，那一定我们有欠缺的地方或是不足，当然也有众生的问题。如果你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功德，很多众生会在你身上各得不同他所需要的，这就是你会发觉你的身心也越来越稳，你的包容力。就像说你如果没有很多钱，别人动不动都来你家吃，你一定吃几天就会开始翻脸，因为不是不翻脸，明天的菜钱快没了。可是孟尝君，对不对？家里这个3000食客有什么问题？老子有钱啊，别的没有，就是钱最多啊、哦。这个当然再多也不怕，是不是？他可以容摄各方面的人，因为我不匮乏。所以，像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如果有很多人要医治你，跟你相应的可以医治，可是如果碰到他想要而你不会的，你就说这个我不行。是不是会这样？他所需要你给不了的，你就会不安了，或是就知道拒绝。 所以你能让人家医治的就只有那一个你可以的那一部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小，是因为我们的福德力不够，波罗蜜不够。如果你的波罗蜜够，你的各方面福德资粮具足，你可以容摄更多人。所以它本质就是一种感应，这都从这里来，从这点点滴滴不断的付出，累积出菩萨的那个风范。所以我就讲说，这不是理论，我一直在提醒大家，从现实当中我们随时自我反省，是吧？所以布施欢喜嘛，好，说法能说法，利益可以利益，该布财施就财施，该法施就法施，该无畏施就无畏施，这不就是布施吗？是吧？其实我鼓励大家从布施度开始。那我没钱，你有身体啊，你有嘴巴，哎，你可以劳动，你从布施欢喜开始，六度布施度第一个，从这里做起，乐意去奉献，啊，乐意把自己所学的奉献出去，好，所以布施一个可以涉及到六度啊，哎，总之你就是给你自己一个。以自己一个具体的实践的方向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清三十五，就是不见于人啊，就是你不欠减啊，不欠减这个恶人啊，不欠减恶人啊，不见恶人界啊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见诸有情为求现法后法事故啊，广行非礼，怀嫌恨心，怀慧恼心，不为先说如实正理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约，是然违犯。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他对现在乃至未来他一估要做哪些非法的事，你因为怀恨心不说，让他继续造恶，有犯。所以以后你们看到流氓就要跟他这样讲，被打不要找我。我怎么讲这种话？基本上他是在合理的状况啊，我们可以。但如果他本身后面有讲，如果他对方是很恶，不会宣说皆无违犯啊。如果他是流氓，你不要记前面，你要看后面整条看。你看，你看前面你被打，就是、啊、是我听你讲的，就去跟他那个黑社会啊，我去跟他讲，结果他把我打了一顿。我说后半段我讲，那时候我刚好放假，没听到。后面你要学整条，你也不要学半条的啊。所以好，这就不要讲说恶人。本身对不非法事，就算他是一时恶，啊，我们讲说恶人其实不一定完全恶，因为有时候人家好人也一时会起颠倒啊，是不是？那作为菩萨就应该要劝劝他，包括你旁边的人，这叫道德勇气，该说要说，属于你能提供正面的不提供，其实这有问题。所以菩萨是不是一种非常很坦荡的、很光明的？他该跟你提意见就提意见，但这个提意见是一个原则，提的时候你就要学会技巧，你不要太白目。我向来直话直说，不是每个人能听直话直说的话，所以你要讲说我是很直的人，你是任性的、啊、那叫直。有时候就讲直，就是讲把它讲那个找理由、任性、愚痴、幼稚。你的心可以很坦诚，但也会重视技巧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里面他接着，若有懒惰懈怠，不为宣说，非然违犯啊。无违犯者，若自无知，若无气力，若转请他有力者说啊，若啊。即彼人自有自力，其实他自己知道啊，我不用说啊。若彼有余善有色受，若亦方便调彼伏彼，广说如前，我就不说。为什么？我要让他倒霉。有时候是这样，我不说，就是不说。 因为他一旦做非法事，但有些重大非法事我们就看状况，你能说因为他关系到重大不说不行了，但有些地方有时候就是让他故意错，让他错，错了以后才能说。其实这里面蕴藏的好多的技巧。一个人有过失，如果你经常在旁边帮他防止掉，他都不知道，他到最后就说你看吧，我的选择对。你选择哪有对，是人家帮你收拾的，哪有对。再一次再一次更增加他自己的信心，其实不是他错，是我们偷偷在背后帮他圆满了。其实有些事情错要让他错，错完了错了吧，但这个是要能堪忍的范围。如果他这个错是重大错，会重大损害，这个有时候不得不要防，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差别啦。所以像这种为了调笔胡笔啊，广说如前，这个时候有时候并没有说。若知未说如实正理，起嫌恨心，也不说。所以包括有时候有些情形，我们在我们佛门里面有些情况也是这样。你为什么不说？人家不听，听了讲了，他不但不听，他会起嫌恨心。这个在我们的例子里面，我们不是不说，像我的个性，我一般只要有机会我就说了，甚至有时候我说了让他嫌恨我也说，因为我情况就是你恨我只有我一件事情，但我讲你错你会很讨厌，但自从此之后凡是到碰到这个事情你会有警觉，但你依然恨我，但你却也受影响不再造恶，那我甘愿了，我甘愿你嫌恨我。但如果纯粹嫌恨没意义，嫌恨完了以后你要再度他因缘断了，所以有时候不能说。像有些人的过失就等很久才说，为什么因缘一直不具足？他说为什么不说，还不能说。之前我听一个也是他的过失，他的师长是一年后才都跟他说的，他就因为他警觉了，警觉就跟师父忏悔说，哎呀我之前怎么样，我跟你忏悔，他说这样很好啊，其实还不止如此，你还有这些错这些错这些错，因为他自己主动来忏悔了，这时候是说的因缘了，不会有嫌恨心了。他说其实不仅如此，你的错还错在这里。他说师父你为什么不说，因缘未到，说了以你当时的刚强说了只会嫌恨而已。我那时候说了你现在这次不会来，我那时候没说所以这次你来，所以我可以说了，差一年而已啦，反正也无量劫不差这一年。所以有时候要教育一个人要一直等待的时候，并不是你直话直说，就是要任性随便，你必须要忍下来。像我们的个性有时候忍不下来就说，但有些东西真的要忍下来，他有错错吧，会不会伤害，会，乃至会伤害别人，会，但要不要忍，要忍，因为这中间有另外一个大的因缘在。所以你要知道有些情况我们必须，你如果一个人经常自觉的话，不用人家讲自己就能赶快警觉。所以有的人他是什么，你不需要讲，就像刚才讲的，他怎么样，己比人自有自理，你就放着他自己就会觉悟，不需要人家讲，讲了以后他有的深重惭愧，到最后很不容易自处啊，让他自己去警觉，让他自己去改，哦，那快多了，很实在。所以这是看个人因缘，只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戒法它提供这样的角度，这样的角度。好，另外我们再看，若发恶言，起嫌恨心，若发恶言，若颠倒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结果他所有都把他讲成另外一边。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了很久， 啊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他听完，我看他一直点头。我说这个真好教啊，这个善根神哦，讲到最后做个结论的时候，是啊，那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不应该如此。我说你呢？我在讲那么久，他在想另外一个，我在说他，他在想另外一个，所以怪不得能没冲突，弄得到不了答案一掀开啊，他一直以为我在说别人。我说你呢？我哪有我？我美好的印象全没了。一个不自觉到，你跟他讲很多例子，他竟然都不知道。我们当然会举例子啊，那搭得那么好，他所有都想到别人身上，对，明明就已经在讲他了，他竟然不知道。颠倒兽，若无爱尽啊，就是说他不能珍惜，他不能欢喜。他不能生惭愧，这些他没办法，那没办法。若护之比性必笼内笼力不为宣说皆无违犯，因为这个个性很恶，性很恶，很粗野，讲没用，不说，这时候你没有犯。所以有些情形就是，第一个，你说不说？所以我后来讲一个原则，就是拒绝跟接受都依佛法为理由，而且必须要真诚。我今天不做，是因为我在所有的冷静思考当中不做为善。我今天做，为什么要这做？因为做为善，是吧？所以那一份利益众生的心，这份热忱一定不会变，但方法改进。所以我还不是讲说发心不变，方法改进。这一份原来的发心不变，但你的技巧应对，你越来越熟，你广看的面越来越广，越广越深，所以你越来越能抉择何为是对多数人对彼此更有利益，这个角度越有，所以你的抉择方式下的决定就不一样。刚才不是有讲一句话，那个什么若为江户多有情义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在领众的时候，就开始不是考虑一个了。我们私底下，比如说私底下我们哥俩好，大家感情很好，可是偏偏哪时候你站上位置领大众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有时候就不顺原来的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互多情义啊。这就不是我个人简单，因为我不是那个执事，我不知道事情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无从抉择。我只知道啊，你需要我帮助你。可是当我站上一个位置，我看的面更广的时候，发觉哎呦，事情那么多，我不能老是以你为主，我必须要考虑多数人。态度不一样，所以有的人就想，哎呀，怎么一站上位置开始换了位置，换了脑袋，换位置本来要换脑袋啊。但是换方法，他的原来的慈悲智慧是不能动，但只是因为他看的面不同，他会改变思考，改变处理方式。本来就这样啊，你管一个跟管十个，管一百个，你管一时跟管长久的，那个乡下的乡民代表跟立法委员管的应该不一样，可是我们现在是立法委员跟乡民代表差不多。视野不够，其实一个是为国整个大环境国家在制定政策的，他的眼光是看的是长治久安的东西，哪是看这么小小的，为了一党之私，为了一时利益，为了 夺取怎么样，那个其实真的是 会肤浅。所以这个有时候就误国误民了。但同样的，当我们现在站在不同位置在思考，一个人眼光是在引导多数大众在引走的时候，他看的东西不同，眼光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，就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我今天还是回到一句话，我今天为他宣说真理要有效。有效当中，我刚才不是有举例，就算有效，但他对嫌恨我，如果纯粹嫌恨，那我不用说，没意义。 但如果这中间有效但会有引起他作用，那我们要衡量哦，是不是？有时候讲真的可以帮助他，但可能会有副作用，这就是现实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广的因缘，他做了一个更深细的抉择。我也不是也常跟大家讲，我做这个决定下去，连他的副作用我都想好了。那为什么明明知道副作用还要做？因为我知道他的功德，所以我做。那副作用我不是不知，所以我可以减少他的副作用，甚至副作用出来，因为我事先知道，我可以慢慢弥补过来，不会无知的。会连很多事情他将会有哪些东西心里都会多少清楚，这就是一个菩萨行持越来越成熟的这种相状会出来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在环境当中，什么叫真有？我要强调真有就是争论的真嘛，真有就是他会将来相较忏悔。其实一个清净的地方他不可能没过失，但一个好的道场好的道友，他会在善法上鼓励你，他不会纵容你包容你护藏你，不会。那个不问是非经常用同情的，这是恶知识，这是恶知识。是非难分啊，混乱你的是非啊，让你的烦恼心得以包藏在里头，这是恶知识。所以我们不管是自己在守持这个戒法，乃是在利益众生，这个抉择要有啊。再过来，清36不报恩戒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于先有恩诸有情所，不知恩惠，不了恩惠，怀嫌恨心，不欲现前。如因仇报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约，是然违犯。就是你对于有恩有情的众生啊，你不知恩惠，不了恩惠，怀嫌恨心啊，不想现前去啥报答，有犯，知恩报恩，是不是？现在人难的难。现在人浅到不知恩义，不知广大恩义，在微小违逆他的时候，整个恩情忘掉。你要做到 99%， 就不要错一次，他什么都不见了。在现实当中，这有时候也是我们的福德力不够。我们要的经常是有形有相对你舒坦的为恩，但对你真正利益你的这个不知道，不会去设想，所以不知恩义，不懂得知道什么为轻为重。所以人的那种恩义心啊，这个是菩萨当知道，就你自己轻重要分，何者是对你最有恩义的一层上来。所以包括父母乃至国家众生这些恩啊，有的人心到最后只想自己，却不知道说，当我有付出啊。有人讲说，我说你这样一路到现在，你付出什么？有啊，我平常做什么？我说，你吃了那么久，就做这些事情，就能养你到现在？你做世间人都养不起哦。也就是说，你付出的极为少，你却已以为自己已经付出，你却不知道你受用多少。而你付出的其实不成比例，你还经常沾沾自喜说你付出多少。我说如果一般上班呢，你这个上的都没有一小时班，人家上你现在都要领退休金的，其实你真正上班可能合起来的时间恐怕不到一年，你现在凭什么在接受人家的供养？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轻重难分，明明自己受用的是重恩，施的是小惠，却以小惠抵大众恩，这叫不知恩义，不知恩义。所以这个你就不会念这个恩啊。像有的人讲说，我父母养我，那我大不等给他钱啊。那不同哦， 父母当初是如何用心照顾你，跟你现在拿个钱送个礼物给他，那怎么比啊？所以我常讲，就是人家供养一根香蕉，大不了还你嘛，我有钱嘛。哎，那个供养的，他给你一根，你还他一根是不能抵的哦。他是恭敬供养，他恭敬供养那个价值不是那一根香蕉。你不能用这种心，你其实很难还的啦，因为他那一份真诚的供养心你很难还，但用道心可以还，用惭愧心可以还，用弘法利身的心可以还，用出离解脱的心可以还，用菩提心可以还。你不用辛苦去买一根香蕉还，你还不完的啦，你可能买一楼也还不了，因为那根里面带着多少清净的功德在里头，那你怎么可以用一根你在这一筐也没用啊？你就哎呀，我才吃你一根，这一卡车还你可不可以？不行，你连卡车还我都不行。因为那个功德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现前供养三宝所得果报多大，要以那个啦，而不是眼前这个。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他今天给你这个，那我们还以更殊胜广大的修行功德，那可以啊，经得起供养，是不是？未成道业，应受此施。所以这时候可以带着这个要惭愧啊。所以这里面他懂得恩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报。那这个道理转到更强的时候，就发觉像我们现在不是不断接受供养。那我怎么报？现在就可以报了。现在所有所做一切事情，皆发心以菩提心相应，以清净心相应。其实你就同时在接受供养，同时在护持，是不是这样？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在这里听课，其实我们也同样把这个道理给传出去了，不是吗？众生如果有因缘，就可以开始这样受用了。我们维持这个道场，我们自己在这里修学，成就这个道业，未来将能利益众生。眼前这个道场的维持，有些众生来到这里受益，你不是就在报吗？我现在还没成就，但我的成就不是就是靠现在的修行吗？假如未来我有广大的成就，这个广大的成就是来自我现在的用心，所以现在看似我没有付出，但未来的付出就是靠我现在。我虽然我现在没有利益众生，但我往生，如果往生能亲近三宝，能后来能回路说佛，这些的功德就来自于现在的累积，所以我的心坚固，我就可以在这里受用知恩义。所以我的恩义不同，广大的恩义所思考的要经常现前。这里面讲的是说，我们看到有恩者，我们应该现前；但我们看到众生都是有恩，我们应该什么？现前为他们说法，是不是？我们让他们有亲近三宝了，这也是一种恩义。当然这里没有谈到那么广，但菩萨的报恩不是示众恩吗？带着就这个心的，这个心是很实在的。所以他表现在这个时候，我现在所作所为好像只在一个僧团做事，但他就是形成一个环节，你这个环节做好，别人好修行，别人好修行的成就功德，哪一个东西不是这样组合起来的？一个要形成一个广大的清净因缘，所以每一块都是你参与。所以有些人没福德，但参与到一个清净的菩萨事业的时候，他的福报就大，因为他和就像你的钱很少，但你投资对了，这个就涨了很多利息。你这个种子是不是很好，但种到一个很肥的田，同样也长得好。所以我以这种微弱的心，但我以我现在微弱的福报，但我借这个因缘，以种种因缘外在住道因缘，我也随顺发菩提心，我就在我现前的身口意当中随顺的做一切法，回向众生，是不是就在报恩？是啊。 所以这种恩义的心，在活弟子就行菩萨道人，他是懂的，啊，那不会说自己在受用不懂的，明明受用恩，不知道恩在哪里，不知在哪里，就不容易去念这个恩而报恩。那再过来，若为懒惰懈怠所蔽，不现酬报，非然为犯啊！这个懈怠，这个两个实在是这难兄难弟啊，实在是脏，哎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才会讲说，如果没成就，简单就是懈怠，是不是？你没恶心啊，但你没成就啊，简单一句啊，懒惰懈怠。好，无违犯者，勤加啊，功用哈。啊无力无就是勤加功用了，那努力无能不获酬报，就是我再努力也没用，这个就不能怪你了。所以一旦你发了心，你努力做，做不到没人怪你，没有犯。问题是一开始就不做，那这个就怪了。啊，若欲方便调笔胡笔，广说如前，就是如果你为利益众生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这时候。因为他虽有恩，对他对我有恩，但我现在如果现前报恩，他因为他有执着有挂碍，我现前报恩，他可能会起另外一个烦恼。比如说有人有恩，但他的知见错误，我如果现前报恩，他会觉得说，你看连这个人都支持我，我只是报恩，我没有支持你。但我现前就合在一块，就好像我支持你的错误行为，没有，我纯粹是因为感念你过去对我的恩，跟我现在支持你这个非法行是不一样，那是合凑在一块，所以这时候不行。为了回避这个，乃是为了调顺它，只好不报恩。这个因为你的心是善的，所以没犯。广说如前，若欲报恩而彼不受。啊，皆无违犯啊！那我报恩他不受，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啊！所以你看，在佛法里面，你在菩萨界，他是不是很重视你的心念？他很重视你的心念。你有这一份心，包括我有心，除我的过失，努力再努力做不来，没犯。这他很重视你的发心。所以这里面我讲到什么道理？一个人在修行当中。我如果看到一个人有过失，但努力在改，还没改好；看到一个人做得非常好，没过失，但不自觉，我宁愿他有过失，因为他有的人没过失是为了面子，是比较，是畏惧种种因缘，所以他就是乖孩学生，样样都是依老师说的，但那个内心是要呈现这个好的形象而已。这里面却是一种另外一个烦恼盖着的，所以有些地方一直强调表面上的乖巧和和，但我们其实强调的是一种自觉。我宁愿你错，但你错的有自觉，不断在改，这就是道场的意义。但你看我们管的大家看起来都非常好，可是大家应付给我看的，因为大家以这样为荣，就是说我做得比你好，师长更赞叹我，结果大家内心其实是虚伪的，是虚荣的。所以碰到笨师傅在养了这些笨弟子，那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大家是表面好，但不亲近，不做这种事。我宁愿大家有烦恼，但懂得自觉。我包容你，我可能会呵责你，但我觉得我一定会很庆幸你不断在向上改正，这就是修行的意义。所以有的人让我会错，谁不会错？我也会错啊。问题是那种自觉力的价值。所以有的人就说我都没错，没错未必是好事啊。当然没错，当然我们看到没错就反而笑他，你一定假的，这下这个可惨了，这下那我就故意错咯。不是，我觉得就有的人他是真的由自内外都是亲近，那是上品人了。那我觉得我们不会要求那么高，我宁愿就是我做不到，但我努力，我不断的一直发，我不断努力。我们看到的是修行的那个很真实的一面，这反而是价值，这反而是真的啊。 所以像这个报恩也是，所以这个问题跟什么，我们刚才谈到什么，对疾病苦我们怎么对待，我认为先认识疾病。我们今天讲报恩，先认识什么恩，是不是？你不认识恩，后面这个又很难说了。所以明明有恩你看不到啊，父母广大恩你看不到啦，师长恩看不到啦，三宝恩你看不到，众生恩你看不到，所以你看不到你怎么会想报恩？所以这个就是我经常要大家掌握它的核心的点。好，你掌握到后面这个就比较有个根据可以谈了。好，我们再看清三十七，不畏忧恼界，不安慰忧恼界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见诸有情堕在丧失财宝眷属入位难处啊，难处啊，多生愁恼，怀嫌恨心，不往开解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。好，若为懒惰懈怠所蔽，不往开解，非然违犯，无违犯，应知如前，于其他事业不为主办。好，这个跟那个我们种种助办安慰其实道理一样，但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他堕在这个丧失财宝眷属入位啊，这个难处我们应该怎么守，要看人，看人。我们现在最怕的是我们把理论摊到很高，就放下嘛，一切都是无常的。我最讨厌听这个人讲话，你讲那么高，你要看他堪不堪人。对一般人，他苦就苦，你要是不想安慰，你就不要来，你不要来这里讲这个风凉话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，这里面讲你应该怎么样，你应该往开解，而不是讲那个事不关己无关痛痒的。但有些人你可以是不是直下呵责，也是开解，你为何如此执着，要看人。所以他调度这个难处的时候啊，我们应该要适时的给予伸手援助，但你要掌握到方法啊。有时候是第一个是我们能帮助的尽量帮助，不能帮助的先安慰或是给建议，这在一般人你必须要讲这个。我是说我现在有时候很不喜欢开口闭口谈的大道理，让人家觉得非常轻慢，很随便，人家又不得不听你的，但听你的话之后一点帮助都没有，纯粹还浪费时间陪你讲话，这没什么意思。所以有些东西当然我知道解脱好啊，我叫知道放下好啊，眼前他放不下，放不下安慰啊，具体帮助啊，能帮多少算多少啊，是不是？给他直接利益或减轻他的痛苦也是啊，甚至有时候要先给他这些好处，逐步才带你处理他那个执着，绝对不能轻易要谈这些大道理啊。即便我们为了调笔胡笔也是有道理的，绝对不是表面上是调笔胡笔，内心是一种嗔恨，是一种烦恼，这就烦，就烦。好，所以我不是讲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，你不要用一种非常轻忽的，比如说堕在病苦眷属离开啊，为财宝，你要用你的心去设想。所以我不是举那个以前那个921那个地震，那个严重到有的人一家死到剩下一个，是不是？我不是，我们那时候每个月都下去啊，平常是他太太来领我们给他的钱啊，我们是每个月给啊，隔个月，啊，怎么换他先生来？因为太太走了， 才一个月，房子也没了，该没的都没了，就先生是病嘛，受到伤害，所以他太太来拿我们的救济金。下个月太太没来，换先生来抱病来，因为太太没了。换你想一下，你处在那里，你要用什么力量给人家？你如果没有设身处地去想，你这个安慰就有点问题。你要想到这个很苦，所以我们思考人家在地震全部家破人亡的时候，设身处地，如果我将如何自处？然后用这样很实质的想，再去为众生开解，你就不会讲风凉话。所以我们在想说，你看人家离开，我们必须要鼓励他，因为道理要懂，让他如何远离，那尽可能帮忙。可是有些事情，就像我们有时候碰到有些人，我们只好狠下心要求他放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路可走。那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很熟，我们才会直接告诫你必须要放下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，你不赶快接受，你无法跳开来。所以当我们的讲话内涵跟他的轻重其实跟对象有关，但总是一个原则，透过你的努力减少他的痛苦，减少他眼前的痛苦，减少他往后的痛苦，要这样的想法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